谢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我们终于来到了时间，你看最后那三个节期，求主真的是简简单单的，然后把他的这个真的打开给我们看，而且不仅是明白，而且要去经历。前面的四个节期我们已经看见了，这是在主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，从他的成为肉身一直到成为肉身一直到升天的时候已经完成了，何等奇妙的一个成就。当我们来到主桌子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要进入这四个节期，然后学习看见这个，或者我们对主桌子的享受就不会这么丰富。我们每次来到主桌前，不仅是为了纪念他为我们死，而是有这么丰富的一个宴席。主借着基督不仅是为着我们的救赎，而且一直到他完成神的旨意，主永远不会不完成他的计划，他永远不会说达不到。只是可惜的，今天的基督教中大家都只着重于讲他是得赎得救，然后就等着上天堂。但是我们忘了看见他拯救我们的目的，就是要得着他的国度。
The king, praise the Lord.
他的国度。
And God's work.
感谢主。
Will never fall short of that.
我们主一定会达到他这个目的。
So we have a wonderful hope.
那在这里，我们有一个奇妙的、荣耀的盼望。这个要为主再来的这个国度。我们真是里头满了赞美，主一定会达到他的目的。现在到了主成就前面四个节期以后，他完全顺服父的旨意，从成肉身到升天。现在呢，他要等候，他要再临第二次来到我们中间，这也是我们大家在这里等候的。你岂不是在这里等候主的再临吗？我们应该在这里等候主的再临。岂不相信我们的主就要再来了？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在等候主，他们以为主立刻要再临，但是主没有再来，没有立刻再来。
Good, the Lord didn't tell them. Okay, yeah, I am going to be away for 2,000 years.
还好，我们的主那个时候没有立刻就来了，但是主不会这么说。要是主跟他们说我要等，主不会跟他们说等2000年以后我才要来，那他们当然当时就说哇，那还早呢，我就慢慢过日子吧。就主要跟他们说。不要再来，要是不讲的话，他们可能中间就是去休下来做自己的事，去度个假什么的，去做那个游船，每一年都去做坐这个游船，去走一走，没有一个人有心预备他的再来。但是，虽然我们的主还没有来。就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并没有来，所以直到2000年以后，但是我们没有2000年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活着，而且预备。你如果是一个人，你活在地上，你只能活到10年。80，健康大概80，让你特别健康，可能90岁、95岁，然后有的人还会到100岁。
那
过了100岁的人就非常少了。
So
所以
whether the Lord will come back in 2,000 years or 1,000 years or
1,000 years，2,000年才来，或者是3,000年才再来，对我们这些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就是对我们来并不重要，因为我们一定要准备好你们。
If you're not prepared,
不管他什么时候来，一千年、一千年、三年前，我们都要自己预备好，否则我们就像一个愚拙的童女，我们就过去了啊，睡了。
Without maturing,
那么却没有成熟，就像那个愚拙的童女，那个器皿里面没有油，没有准备好，等到他主来的时候，他醒过来了。你的器皿里油不够。油不够，那就不能进这个婚宴。就像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，主来的时候他们都活起来了，然后都活过来了。但是你死的时候，你如果没有预备好，你再醒过来，就是你在主再来的时候，你的光景仍然是在那个地步，你也是没有办法，你还是没有预备好。那么你就要说，哎呦，你要给我压力，就是没有人给你什么压力。但是这是主讲的十个童女的比喻，所以就是在十个童女那里的比喻，你如果死的时候没有预备好，是愚拙的童女，等主来的时候你醒来了，也还是那愚拙的童女。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知道要是我们就说那是主就在你有生之年来了。你几岁我不知道。
Wow,
27岁，好年轻！哎呀，我巴不得我可以回到27岁。好年轻！你一定会经历主的带领，哦，主啊！所以你要保持健康。不要吃太多的油，要天天要锻炼，休息好，然后预备主的再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两个可能性。如果主来的时候你还是活着，那你就有两个可能性。第一个就是你要成为那初熟的果子，被收割，被收成了，这是第一个可能性。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你要经过那个大灾难，经过大灾难。那么弟兄，小前面的小弟兄说，我不要做，我不要第二个选择。但是我要把事实告诉你，就是这两个可能性，是说人知识，这的确是如此。主来的时候你没有预备好，或者你预备好这个，那个时候就算你知道什么叫做好，什么是触手的果子，什么是另外的一种，你知道没有用。你记得这里我们讲的最后的三个节期，其实是一年中最末了的收获。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就问了，不要看作这里的这个说春收夏收最后一次收获没有什么意义，其实很有意义。而且你不要以为这是我想出来的，我没那么聪明想得出这个，这是经上记载的。经上记得说，这是圣经上所记载的。所以主再来的时候，也就是收割的时候，收成的。那么你要成为你是那初熟的果子，果子之一吗？那么就会被提到宝座面前。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背题，因为我们在这里说西安山，男孩子要被提到宝座面前啊，这个出手的果子是被提到西安山，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而从未发生过的，从未有过的，注目看他的教会是在西安山。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说，我们来到永生神的城邑，天上的人，你们来到西安山。对不起啊，刚才先说你们来到西安山，就是主看到教会是到西安山。要是你在埃及或者在巴比伦，或者你在索多玛、罗梅拉，或者是在好莱坞，你不晓得你在世界哪一部分，那你要是活在那些地方，你绝对不会被提到西安山。所以今天你要在哪里，今天你就要活在这个西安。男孩子是被提到宝座前，但是出手的果子是会被提到西安山。对，西安山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是让你成熟成为出手果子最好的环境。我的孙女 Sarah 告诉我，
Law of Nature，
她说一个自然定律，一个就是有关果子成熟的，就是说譬如说有一个果子它在树上先成熟了，最初的成熟了，旁边的那些果子还没有熟，但是有些是出熟的。啊，摩西讲到，他说我们，他讲到合一树，你知道没有这种树的时候，哗，就是一下大家所有的果子都成熟了，没有这样的事，没有说同时成熟的所谓的合一，没有这样的事，总是有先成熟的。但是合一树没有这回事。那 Sarah， 你再告诉我一下，你跟我讲的就是这个自然的原则是果子成熟是怎么样？他说，要是你摘一个成熟的果子，然后你也摘下一些没有熟的树，但是你把这个熟的树放在它的果不熟的果子中间，它们也会很快的熟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成熟的果子它会产生一种气体，使旁边那些不熟的也快快加速成熟。哇，这很了不起，一个成熟的果子可以影响到旁边的果子。但要是这个成熟的树没有成熟的果子，摘下来以后中间放一个已经烂了的果子，已经烂掉的果子，那么其他的果子也会烂掉，也不会成熟。这个是这是科学证明的。他去找另外一个小姊妹，他是在做这方面生物研究的，他说请你把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原则告诉我们，刚刚这个小姊妹讲的对不对？他说是，他讲的是对，就是熟的果子会影响到不成熟的果子，也加速成熟。但如果是烂果子呢，不成熟的果子放到旁边也烂掉。那这是自然的定律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了这个原则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你以为这个原则在属灵的光景里面不是也一样吗？你看不是也一样吗？你以为在属灵的光景里又不能一样吗？不是的，是一样的。你去想一想，求主真的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看见说，主啊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，我要最早成熟，最初时候就成熟。 我这里我们的一个姊妹 Mercy 姊妹，她在去年的时候，她去一个今年她春季去特别的聚会，去那里是不是得回了一大堆的知识，一点生命都没有？她说是生命，我在那里得走的是生命。Mercy 告诉我，这位姊妹告诉我，她40多年来，她是在别处，在公会里面，天天圣经她读了好多次，但从来没有看见国度这一回事，从来没有看见教会。但是当他在这个特别聚会的时候，主就开启了他的眼睛。现在他在这里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因为他看见了。回来以后，他告诉他的朋友还有他的亲戚，他看见的，但是他周遭的人不知道他怎么了，没有看见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这个一个合宜的正常的教会生活，就是使我们能够成熟的快的地方，使我们能够快速成长成熟的地方。我们在这里彼此帮忙，彼此鼓励，成为出熟的果子。那在这边彼此极力鼓励，我们要成熟，还是你要告诉大家说，都不要长成，都不要成熟。
Grow faster。
然后他说要快快长，快快长。他说那不行啊，要是你要鼓励大家快快长，那你没有长快的，长不快的人，他会被得罪了。其实你不需要鼓励别人要快快走，只要你长，你自己长，你长，你长得快的话，你就会放出一种气质，是不是？你就会发出这种散发出这种气体，一种气体。这个气啊的名字就是灵，就是灵。这个灵啊，是能够鼓励所有的人，让他们也成熟。这个是自然的定律，是神所创造的。非常的奇妙，我们都要学这个。要是你成熟了，然后你鼓励别人成熟，这有什么不对？你不是情愿要有这个气体散发出来，我们的灵是会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，非常好的影响。保罗说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基督的香气。这个香气是神的子民，我们身上发出一种香气。你成熟了以后，你有这个香气以后，你就有这个香气，你会被人有所影响的。要是这个自然界的定律是这样，我们就晓得一个成熟的果子影响四周的果子成熟，如果是一个腐烂的烂的果子，四周的果子也会腐烂。真是一个奇妙的自然的定律。 因为在这里我真是希望在教会生活里我们都受到这个激励啊，就有这个渴慕想要成熟，你们有这个渴慕想要成熟，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忘，你要忘记你起初的道理，要到成熟的地步，你不要有这样的光景了。所以当你成熟了，你就能够使别人也跟你一块一起来成熟。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也讲，他说不是说我已经达，我不是已经以为我已经达到了，但是我现在是慢慢的在走，不管我是不是能够达到那个复活的地步，我不要给我自己下什么压力。保罗是不是这样说的？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努力面前的笑着标杆直跑，要直跑，我直跑。他说我是要直跑，就是要追着跑那样子。他说追求，追求那样跑，努力面前的要直跑，我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要往前头一直跑，因为我要达到那个目标，我有一个目标，向着标杆直跑。那么他说你们中间要是成熟的人呢，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，是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。所以我真是希望在这个特别的聚会里面，接着这后面的三个节气啊，是让我们为主的战役预备好。我不是在这里来吓你的，你真的是要知道主今天要跟我们说的是什么，要预备主的再来，我要预备好了。所以这里我们看最末了的三个节期，这三个节期呢是要主耶稣在临第二次来的时候成就，这个不仅是当主在临的时候要成就，而且是为了要预备我们，预备好等候主的再临。这是三个最后的节期会帮助你预备等候主的再来，预备自己。前面的四个节期是由主自己完成的，但是下面三个最末了的三个节期啊，我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我们自己要在这里也要占一个重要的角色。在这里说，譬如说吹号节，不是主替你吹的，是你是谁在吹？你是吹号节，谁吹号？吹这个号角啊！就是说，我们要守这个吹号节。你读民数记第十章，我们现在没时间，你回家可以读民数记第十章。他说要做银色的号，你知道做银色的号角，你知道银在圣经里是代表什么？代表救赎，就拯救救赎的工作。记得在圣经里面银是代表这一个，所以我们要有银色的号。你就问你有没有这个号，我希望你有。这当然不是指着外头看得见的能拿的号。你的号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口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口，但是当然就要看你吹出来的是怎么样的音符。 吹出来的声音是什么。保罗怎么说？他说让你们的话总是要用言调和，要用言调和，使听见的人能得着益处，成为听见你话的人，对，成为他们的救恩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，当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一说话，许多人的眼睛就被打开了，很多人都受他的吸引。要是读民数记十章，那么吹号有一个目的，吹着银号的有一个目的。要用银子做那个号。那么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呼召啊，召集神的子民。神在末来的时代要召集他的子民，他要召集他们的时候就要吹号，非常好的。我们喜欢要吹号，就是要聚集在一处，但是我们在这里聚集不仅是为着我们自己，而是要召是召集在一处，是要和还要召集到神的面前，主要与我们同在。如果只是我们自己在这里聚集是不好的，要是随便吹号那是不好的。我们召集是要聚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聚在一处一定要为主，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，因为是神在这里召集我们。如果不是主吹的号，就不是银号，别的号吹出来声音不是我们要听的。那在这里是神要召集他的子民，所以教会就是那个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荣耀的神像他显现。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主把我们呼召出来的，听到了呼召出来，我们喜欢聚在一处，一起听我们主要向我们说什么，知道他的心意。然后，要是主要呼召他的，第二吹一支就是要为以色列军中的领统领，就是带着那个总支派的首领，以色列军中的统领，这是十章四节，聚集在那里。吹大声的时候，他就要起行。那当然，当时他们是在旷野，所以他们听见这个号声，他们就知道要起行了。你这个要把那个拔营起行。要是你耳朵听不清楚，不知道灵今天下午所说的话，那你就哪里都不去，哪里都不走，你就不会拔营起行。在教会里你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号，不是吹任何的声音，而是要听到这个圣灵说的话。那这个号还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要警告他的子民，要是谁都没有听，就是没有听见，这是不好的。要是有敌人来了，一定要有人吹号，吹出警告的这个号声。当然，你要是对付仇敌， 你也要
垂号。Especially in Psalm 81, verse 3, there,
in the day of judgment,
the set feasts and the new moon. Wow.
是在有一定的时间，什么时间是要能够这个节呢？它有一定的日子，它每一次啊是在过节的时候，它也要吹。就在日朔，在月初，欢乐的节气和日，欢乐的日子和节气的时候也要吹号。所以这个在那个纲要里面有，还有召聚会众，召众，众民起行，还要警示会众，最后要上阵也抽地征战。但现在也有在欢乐的日子，在节气和月朔的时候也吹号。那么这个我们怎么能运用在今天的我们的身上呢？你是不是说这三个我们不去管它，不去管它了，也不要吹什么号，是这样吗？特别说到主来的日子，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要管了？是我们是需要向我们的朋友传福音，是啊，其实我们是要向许多的人传福音，使有更多人能够得救。要是你我向我们的亲戚朋友传福音，谁要跟他们讲？谁要向他们吹号？今天不吹号的话，谁会警告基督徒要从巴比伦出来？是天使要告诉他们吗？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，他们的亲戚是在别处聚会，谁要告诉他们？谁要告诉他们说主今天的心意是这个那样，主今天要做的是这个那个？告诉他们你不吹号，谁知道呢？啊，有人就告诉你了，说小心小心，不要对别人说巴比伦的事，人家会仇视你的。换句话说，别吹号，别吹号，不要吹号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但是要是你不告诉人神的旨意如何，他怎么能从巴比伦出来呢？你要是不把耶路撒冷西安告诉他们，那他们就知道了。要是你怕得罪人就不说，是这样对的吗？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不说不吹号是对的吗？你要把你的号收在一个盒子里，天天在那里擦，把它擦得亮亮的，银号擦擦亮，然后就放在架子上，看着像个装饰品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放在柜子里做个装饰品。那他找史戴范弟兄，他在那里，他是 他会吹号的。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很会吹号，可他现在把这个号放在柜子里了。他退休了，把号放在边上去了，放在一边去了。现在我看时候到了，要把这个号拿出来，把它外面擦擦亮，要开始吹号。现在是吹号的时候了，就是这样，我们必须要做这样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时间短了，时间就要到了，时间就快要到了，所以我们要赎回光阴，赎回时间，赎回光阴。要是人喜欢听或者不喜欢听，都我们不要去管那个，我们就是要吹号。要是我们不把真理吹出去，不把真理诉说出去，怕得罪人，那就 人他们哪里有机会听得到呢？那我现在他刚刚弟兄做了一个吹的声音，他说是这个声音好不好听？或者我们不念心，我们吹出来的声音都是差音，差出去它是不好听，所以我们要练习。你要吹好，吹得好的话，每一天至少要练习一个小时。还是说不要，我们每天就传一点点福音，清真清晰的弟兄形容的样子。难怪时间那么久了你还不会吹号，吹出来的声音就是这样噗噗的声音，不会吹号。你脸的胀都胀得好红了还出不了声音，因为你没有天天练习。但是要是你天天练习，你就会变成一个很会吹号的喇叭手，很会吹喇叭手，你就可以吹了。时间快到了，日子近了，日子近了，所以我们要赎回光阴，日子近了。我们要尽力，要诉说真理，诉说真理，要警告他们，要警示他们，就要再来了，就要再来了。难道你觉得羞耻吗？不愿意跟你的，让我看看在你里第九章，我很高兴啊，这个比较。福音得到主的再临，告诉他们说，第一次来主完全应验了圣经上的话，那么主的再临也会完全应验圣经上所说的话，一笔一画都不差。你是只要这样把真理诉说。学习如何传福音，在主那里向神求智慧，让圣灵教导你学习吹号。然后你要知道主今天要做的是什么。那我就在问您了，我们在这个特别聚会里在做什么呀？我们在这里学习，看这个过节，不是吗？很难吗？但是这是非常奇妙。我们要在这里吹号，然后告诉他们如何守节过节。所以在这里七月的第一件事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七月的第一天，就是吹号节。要吹号，因为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
了。
我们就看见主再临的日子到了，他要在世代末了召集他的子民。当主来的时候，他要把一切都是招聚，都要收割了，不管是正面的、反面的、积极的、消极的。你看马太十三章那里有撒网的比喻，有那个大那个网，他那个网，那个网一撒撒到海里啊，它起来的时候是各式各样的鱼都有，不管是好的鱼，甚至不好的鱼，一个网撒下去拉起来了，就什么都有。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招聚的时候，而且是在这里招聚出手的果子，招聚一切的果子，赞扬阿玛吉多顿也是招果子，就是一切的这个粪，那个葡萄要丢到神愤怒的酒榨里面， 这也是一种焦距，就在末了的时候是一个焦距的时刻。在马太25章说，马太25章那个说到十个童女，那么有的是进婚宴，有的去到黑暗里哀哭切齿，然后也讲到山羊绵羊，所以你再看这里有许许多多的招聚，所以这里就叫做收藏节，又叫做收藏节。主来就是来收割收成，把他的子民收聚到一处，收聚他的子民，招聚他的子民。所以我们有一个那个国度的那个你上次做的那个图表，希望你们再去看，因为这个的确是到了末老是遭聚的时代，有看到男孩子，看到那个妇人什么时候被提，也看到神怎么遭聚犹太人，他怎么遭聚信徒还有不信的人，各式各样的遭聚。对，神来就是要来遭聚他的子民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彼此帮助，所以我们关到主第二次的来临，就是要吹号，然后这个纲要啊，再翻过去第五大点 V 一大点里面的第三点说，主与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就是吹号。你知道这说话不是只是就是这样说话而已啊，就是一个吹号，然后听见他的声音。不要听我的信息，我的声音，要听到圣灵向众民所说，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你的眼耳朵啊，要听得明白。我讲的要是不是从圣灵来的，你把我给赶出去。但要是就是圣灵向你说话，你就要学着要听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你得听。你知道当时教那些教会肯定是不要听的主向他们说的话，因为主在那里责备他们。那就问这个在座的一个人，人不喜欢听别人责备他，你都喜欢听好听的话，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实话是让你实话有时候是听来不舒服的，但是你没有这个不受苦就没有收获，就没有得着。然后在今天15章52节那里说到，就是复活的时刻。当然我们也知道最后有这个最末了的这个收成，就是收藏，这里包括正面反面的，有的是寻道者，但也有剩下来的圣徒，所以这里看有各式各样的收割。你必须进到主话的里面来看最后一个最末了的收成，就是那一年最末了的收成，就是叫做收藏节。那么第一类就是男孩子的收割，但还有这个妇女，当然也有男孩子到了宝座前，那妇人到了旷野去。那你喜欢选哪一个？当然你能够到宝座前是最好的，你被收割，你愿意被收割到宝座前。男孩子的收割，有男孩子的收割，但是你知道妇人她到了旷野， 然后你有出手果子的首歌，那是到天的在天上的锡安山和羔羊站在和羔羊在一起。那我要问你了，你愿意在哪一个属于哪一个上面呢？你是？然后在大灾难的时候呢，有寻道者的首歌。他们会被聚集在那个玻璃海的上面。神是非常仔细的，他不是把什么人都混到一堆，他非常他很特别的，很有特定的，很仔细的，不是像我们把什么熟不熟的果子啦，生的熟的烂的都一堆丢到一起。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。你看一个一个去的地方不一样，男孩子到宝座前，出熟的果子到锡安山上，在大灾难的时候寻道者他们只到的玻璃海上。但最后那剩余下来的那些人是要好像要惊火，这些人就是几乎都没有预备好了。最后有大灾难末了的时候，收割剩余的圣徒。那么妇人和剩下余下的圣徒的这两批也都要被收割到一处。那么这些都还是积极的一些收藏收割，但最后还有消极一面的收割，就是葡萄它要留在剩愤怒的大酒榨中，大酒榨中，这就是在哈马吉多顿。那么后面我们这个纲要上都引用了这些经节，你都可以去看的。在哈马吉多顿以后，神要差遣天使，天使又把这个列国中没有信的人都招聚在一处，这就是和这个山羊绵羊的比喻是配合的，就是要带他的审判宝座前。这里我没有提到有关犹太人的那一面，但是你已经知道了。你看，我们本来有那个图表，这次我们没有挂起来。我们这里有个新的表，图表，这是上次他提过，也有过这个图表，就讲到主再来的时候，有关犹太人、列国，还有他的教会的各个情形。所以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，我们就要向其他的基督徒告诉他们，不管他们信不信，我们要吹这个号，这是活神的话，这是在圣经上记着说的，这是记载在圣经上的，没有人能够有跟他有争论，跟他有什么好争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吹号，吹音要吹得准，我们要读主的话，也一直读，直读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。我们在这里不是跟你不要互相争吵吞吃，没有必要和人争吵，而是从内心的深处，你把这个真理分享出来，把主的话指给他们看，把你的引号拿出来，你跟弟兄你就坐下来听听我吹引号给你听。让我们来一场属天的音乐会，把主的话打开给他们看。所以我们就有这一个 纲要，那个里面有许多经节引用在这里，就是为了让你们来学习。在这里，这个好像是我们的乐谱啊，你练习吹号就照着这个乐谱来吹。那么一面读谱，一面来吹。要是想要吹号，必须先要学。不学也没办法吹。你要学习，你就要吹。是非常奇妙，所以最后三个节气的第一个就是吹号节。现在我们快快的啊，到第二个节，就是赎罪日，在七月的第十天，在那个月的第十天，叫做赎罪日，你和好那个日。为什么这里又叫做好像是这个意思是和好啊？赎罪和好，为什么要有这个标题呢？因为我们和神仍然不合一，我们常常在那边讨论跟人是不是合一，我们忘记跟神是不是合一。我们常常试着要与人和好，却忘了首要的是要与神和好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在这边人在这里弄来弄去，反而得罪了神。所以首先你就要与神和好。要我们说到一啊，不是你我之间的一，而是我们要与神合一，所以这也就是和和平记相呼应的。那么你与和平记是说到你我的和平吗？那么你不想要跟要我的手啊，你跟我不一，是这样的讲的这样的意吗？他会跟我说，首先你我都要和神有和，与神和好。我们要是我与神中间关系不对，你与神中间也不对，我们两个握握手有什么用？这是什么样的合一？握握手可能我们之间和好的关系可能要几年，但也就到此了。我们和神中间，我们和神和好是个持续的关系，因为我们今天仍然有肉体，而且都还有教。现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所说的与神和好，是指的起初我们与神和好。我们因着信，靠着他的恩典，因着他的宝血，我们和神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与神和好了。我们与神是不是和好了？就是与神完全和好了。是的。但是你告诉我，我们真的是与神完全和好了吗？你看看在哥林多前书那里的光景，他们彼此相争。在林后五章，主说我是与基督做，在这里他是向信徒来说，我在这里要求你们要与神和好。他在这里不是为着不信的人，而是说信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彼此相争，他们不与神和好。所以保罗说，我要好像在这里是做基督的使者，要神借着我们劝你们，要求你们去与神和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天还活在罪的里面，我们里面 活在肉身里面，对不起，就是对，活在肉体里，我们中间还有教，所以我们一下就被得罪了，很容易被得罪。然后一个人被得罪以后，他就开始不讲道理了。有时候我都还不知道我得罪了你，哦，结果你啊，那个就是，冒烟了，气得冒烟了，从你嘴里就出来了，从你耳朵里啊、眼睛里都看出来了，出气了，最后嘴里也出来了。有时候我吓一跳，我很可怕，我根本还不知道我得罪你了。所以为什么有这样的光景呢？不得罪呢，就是因为我们和神没有和好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和好。哎，所以在这里他说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
So what do you have to do in that day of atonement?
所以在赎罪日，就是和好日啊，那一日你应该做什么事呢？你们读这一处的经节，你只要做一件事，非常的简单。要做什么？就是要刻苦己心。
No, I don't like to do.
要刻苦己心，就是。
I love my soul too much.
这个中文就说心，然后他们是说就是要刻苦你的魂。就是刻苦己心。他说我不喜欢听这个。我可以否认你的魂，可是我不喜欢否认我的魂。我不喜欢刻苦己心，我们喜欢看别人。别人的心，但是要是我们不在神的面前与神和好啊，我们之间也会有问题。主怎么说？
If anybody wants to be saved and believe in me, he has to deny himself.
要是有人要跟随我，他怎么说？他就要否认自己。要是任何人要跟随我，他不是说任何人相信我就要否认己，不是这样，不是相信我，但是你要跟随主的话，你就要否认己。你当初信主的时候，你没有想到否认己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得救不是靠着自己的功，我们得救是靠恩得救的，那就是神所赐给白白赐给我们的。我们得救乃是本乎恩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功，所以根本不需要否认己。你得救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你否认己了，然后你才得救的？不是，那是感谢主，我就是相信主，我就受浸了，非常简单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。当你要跟随主的时候，你要跟随羔羊，那怎么样呢？这羔羊要往这边走，和你的观念是相反的，完全相反的。那你要怎么办？他说要否认己。真的吗？他说你想走这一面，譬如说走左边，可是羔羊要走右边，那你要走哪一边？他说要走羔羊的那条路，可是他说你的魂告诉说走左边，这边好。这个时候你里头就为难了，就是中文说刻苦己心，就是刻苦你的魂，你的魂里面就要作难，你必须要否认你的魂。所以主说，神的子民中，在赎罪那一日啊，就是在看到，就是你这个神的子民在那天，如果是你不刻苦己心，就是不否认你的魂，否认己的话，你就要从神的子民中间被剪除出去。这就是说，当主再临的时候，你就在他千年国度中没有份，被剪除，就是在他千年国度里没有份。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守这个赎罪日这个节，就是和好节？他说是，要阿门，是啊，同意了吗？ 那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好的，就是赎罪日，就是与神和好，这真是非常好。这是啊，这是主说的。要是你要否认己，就是他用的另外一个词，就是否认己。主说，你要是跟随我，你要否认己。他指着一个弟兄说：“
你秃头，秃头
跟我的，看他下面什么意思？”
他特别喜欢什么？
他特别得罪那个弟兄，就讲他，他说你是秃头，他说你是秃头，可是弟兄还笑嘻嘻的，你怎么搞？你还在这里还笑嘻嘻的？我说你。
You tell that to me, oh boy.
他就是想，好像说激起他的这个激怒他，但是要是你说我，哦，我里头就得罪了，被得罪了。
What if somebody offends you? What if I offended you?
要是我得罪你。会怎么样？如果我是的，不是说故意，但是我不知道啊，不小心，完全不自觉的得罪了你，那你怎么办？
John, you have to afflict yourself.
你应该告诉我说，弟兄啊，你应该否认己。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你要刻苦己心，你自己的魂要否认，不是教导别人。别人得罪你，你不是叫人家悔改，是你自己要刻苦己心。但是你如果告诉我好好的，你自己已经对付了，好好告诉我，我也会向你道歉，真是对不起，因为我知道，真的是，我真没有意思要故意要得罪你的魂，还是得罪你这个人，就得罪你的魂，我没有意思要让你一刻不起心，我不知道，对不起，那这样就是真的和好了。与神完全和好是非常好的光景，而且我们因此就能够被拯救到底。你知道这一切的光景发生都是要拯救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被拯救到底，救我们的这个魂生命。因为主说你要跟随我，你就要背上十字架，否认你自己来跟随我。这个也就是要守赎罪日，就是所说的和好节的意义。那么在希伯来书也说，你不仅是仅仅得救，而是可以拯救到底。那么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，你要是被拯救到底了，这就表明你已经达到属灵成熟的地步。这里我们在纲要上也写一个使徒的榜样，你去看圣经上这些使徒的榜样，你知道这些使徒到末了都成了殉道者了，但因为他们里面都已经成熟了，对他们来说，把他们自己像一个电极一样交电出来，对他们说来不是一个问题了。他们把自己完全倾倒出来。现在我们看的最后三个节气的两个节，明天我们就会说到最后的一个节气。那么在主来以前，我们要学习守这两个节。
Amen.
好吗？阿门。